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带着激动的心情来灵修罗马书第七章。我实在觉得罗马书五到八章乃至九到十一章是教会归正和复兴的秘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中国家庭教会啊，向来是强调救恩论，也就是一到三章罗马书告诉我们人都是有罪的，第四章告诉我们要因信称义，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然后一下子跳到第十二章，我们啊觉知祷告了，我们信主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到教会中去好好聚会，过团契生活，也要献上自己做活祭。很多时候啊，让我们写中国教会的罗马书，我们呢就会省略了五到十一章，以至于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怎么样的在教会的生活代替了我们内在生命深处对真理的应用。因信称义它必须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爆炸性的影响力，以至于我们内在必须过一个带着震颤的感恩的心，被恩典激励的那样一种生活，否则你就是在维持你的信仰，你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利用神，你就是成功神学的信奉者，你就是不冷不淡不热，你就是在利用神而不是敬拜神。所以一切的关键是真正的回到五到八章乃至五到十一章。而在灵修这几章罗马书的时候，也给我带来非常震撼性的影响。昨天我灵修完了罗马书第六章，以至于也根本上更新了我与我的孩子进行属灵交谈的这样的时间和方式。按照我原来的设想，我是比较强调一个整体的教会生活的规范和教育系统的根基的建造，但是呢，透过罗马书第六章的研读，我就得到当头棒喝醍醐灌顶般的提醒，就是要特别注重生命对真理的拥抱的程度和内在深处与神的活泼的经历。因为我们的神是永活的神，这个永活的神怎么样在我们生命中来影响更新我们，就要看我们与真理的交接和我们怎么样来与真理与基督有内在的接触，也就是我们怎么样真正的来看真理，拥抱真理，并被真理所更新。那因此第七章保罗是紧接着第六章，在第六章中保罗强调说你是在什么王国，因为他提到做王的问题，谁做王的问题，然后又提到说你是谁的奴仆，因真理得自由，然后来做真理的奴仆就会得做真正的自由。在第七章保罗就要处理一个最难最难的问题，就是怎么看待律法的问题。所以第七章我们不需要去争论在这里讲的到底是重生前还是重生后，中马天牧师非常清楚的来解读这一章，说保罗的重点是来谈我们到底怎么样来看待律法。如果呢，你认为律法是好的，那为什么我们会受它捆绑呢？那如果律法不好，我们信主之后是不是就全都把它给扔了？因为律法仿佛成了罪魁祸首一般。那因此人与律法的关系成为这一段的焦点之所在，你把焦点弄准了， 然后呢就可以看到保罗的思路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解读这一章的时候有很多错误思路哈，比较大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中文和合本在加小标题的时候加上一个灵与肉的交战，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完全误解了保罗的意思。保罗不是在讲一个人的二元对立，也不是在讲你内部灵肉怎么交战的啊，我们中国人就变成天人交战，这实在是非常荒谬。有的呢就自以为高明，说哎呀这个基督徒啊信主之后还会软弱，就像这个属肉体的基督徒，所以呢这是讲属肉体的基督徒的情况啊，这也是完全错误的。弟兄姊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1把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你注意那个属肉体的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是一个并列关系，它不是一个同一关系，不是说属肉体的就等于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是完全错误的，也就是他不应该加这个顿号，因为他原文的意思就是我呢把你们当作是不信主的，也当作是在基督里没长大的，它是一个并列的关系。因此你绝对没有从圣经里找到任何经文来证明说还有一种基督徒叫属肉体的基督徒。我们呢也常常说在心灵宝座上让自己做主呢还是让十字架做主，如果十字架做主的时候就是属灵的基督徒，如果让我那个 I 英文的 I 做主的时候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这是个图很形象但是完全错误哈，因此专门有本书在批评这种所谓的属肉体基督徒错误观点。那这些观点都是非常错误的。当然我们有的人也解释哈，就是保罗没有重生之前因此呢重生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变成了约翰卫斯理那样一种所谓的人今生就可以完全的完全主义错误，这样呢也忽略了前辈改革宗改教家们的对这一段经文的解释，因为他们从奥古斯丁的晚年的解释一直到马丁路德加尔文都强调说在这里保罗讲的是重生后基督徒的状况，因为呢一个重生前的人是不可能来里头喜爱神的律喜爱神的旨意的，所以解释这一段呢就有很多大量的解释。但是我们一定要回到他的上下文和他本来的意思，当然我们也不能和稀泥说啊，又是重生前又是重生后这样呢就等于这个忽略了这个经文的焦点之所在。那么在这里的焦点之所在是在哪呢？就是保罗要在处理这个大难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律法，为什么律法仿佛很好但是呢却最终把我们引向诅咒呢？为什么让我们在律法之下反而来受到约束呢？为什么会让我们靠律法得救这种愚蠢的观点反而被它辖制，以至于造成这么大的问题呢？所以保罗呢就用了罗马的法律和罗马的实际背景来讲这一点，因为他毕竟是给罗马人写的信。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时期不是有很多士兵要到前线打仗吗？那因此如果你是他的妻子的话，你在家里边哪怕好几年没有丈夫的音讯了，你也不能随便嫁给别人，除非是得到罗马官方的确认说他已经战场上死去了，你才能嫁给别人。所以这对 一个结了婚，丈夫又杳无踪迹、杳无踪音讯的人来说，一个妻子来说是非常煎熬的。所以保罗就特别提到这一点，说呢，你嫁给一个人了，你就会被这个律法捆住了。被什么律法？就是罗马的法律捆住了，你不能随便来脱离这一个与他的关系，哪怕现在你看不见他。既然没有确定他官方死亡的消息，你就不可以随便的嫁给别人。好，在这里的观点就是保罗说的这个比喻是用这个来比喻什么。其实从整个第七章再结合第六章，我们就清楚了，这个地方的这个主人就是你的丈夫，就是要么是罪，要么是基督。所以关键就是把罪当成一个主人，当成一个丈夫。那因此呢，如果你嫁给罪，那么罪呢就使用这个律法来把你给捆住了。那如果你嫁给基督，基督呢就用这个律法让你自由了。所以关键就在于说你的主人是谁，这是保罗他这个比喻的焦点和巧妙之所在。那因此保罗接下去就很清楚了，他就在谈说关键点不是律法的问题，关键点是谁在使用这个律法，关键点是你的主人是谁。因此呢，我们就看见很多时候当你的主人是罪的时候，这个律法反而是刺激你去犯罪。你可以去看奥古斯丁忏悔录里边，他们为什么偷离，就是因为写着不可以偷离，他们就非得要打破这个戒律，然后以此表明他们有犯罪的自由。当你立一块牌的时候不可钓鱼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里有鱼，所以反而更刺激你去犯罪。所以呢，律法诫命来到，因为你本身已经卖给罪了，罪是你的主人，所以呢，律法反而把你里边的打破它的那种邪恶的欲望勾引起来，以至于呢，让你越发的走向灭亡。这个是非常深刻的啊，就说这个律法也是人的良心的道德律，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化的一些规则。这些真善美爱光明的理想良知都是好的，但问题假如说你是被罪使用了，你就是只有天堂没有路，或者呢就会把你引向深渊。因为呢你所谓的想着去成全那个真善美爱，反而你呢就会越来越因着罪而被引向去践踏真善美爱。在践踏这个抽象的原则的时候，你其实是唯独向神犯罪，得罪了神，也其实是借着去犯罪来反抗神。好，确认什么呢？确认我有犯罪的自由啊！这正是托特托耶夫基说的，一个人为什么吸毒啊，为什么抽烟，为什么酗酒，他明明知道这对自己身体不好，为什么还做呢？因为他们要借着毁灭告诉上帝，我有毁灭自己的自由，你别管我，凭什么我就该听你的。因此这是一个人的陷进去的深渊。所以这里不是讲人的里边你的所谓的身体灵魂在斗争，也不是你里边所谓浮士德的歌德不是写了个浮士德吗，里边讲到的所谓小我跟大我，所谓理智跟情欲的斗争，所谓向下的力量向上力量斗争。人家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你整体上是属于谁的问题。因此接下去保罗就在说，一个人如果他真的以罪为主人，这个罪呢就好比是奴隶主。所以接下去他用了奴隶主的一个比喻和修辞来说呀，这个奴隶主拿着律法的皮鞭不断的来鞭打你，而这个律法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你自己的化身，然后因此你是不可能来真正的战胜他。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罪呢就像病一样排山倒海的来， 他已经把你给击倒了，我们说病来如山倒。但是你特别注意说，这样一种强大的罪的权势来控制人，但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这个罪的权势不是已经取消了吗？罪只是一种诱惑的力量，而且呢是用欺骗的方式临到你，因此呢他只是好像奴隶主，好像病，他并不是真的就是奴隶主，真的就是病。所以到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了，就是保罗在这里是用的修辞夸饰的手法来说，这是一个重生后的基督徒还容易陷入的误区。因此我也承认马丁路德加尔文讲的是倾向于是一个重生得救后的信徒也容易面对的陷阱，但是你特别要注意，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因此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拿着那经文来为自己的软弱辩护，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我里头没有良善。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就等于承认说保罗他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就这样，因此我呢也是这样，你就变成了反律主义，这是非常可怕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明白说，保罗这是用一个修辞法说罪好像奴隶主，罪好像病，因此我们在他面前好像是无能为力，但问题是靠着爱我们的主，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脱离。因此我们是能靠着主来过感恩圣洁的生活，因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因为基督已经把你肉体中那个犯罪的律给击垮了，因此你是可以靠着神过得胜的生活，也可以靠着神来过属灵的得胜有余的生活。所以感谢神，借着这一章保罗就提醒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律法。律法是好的，但是呢假如说我们内在的姿态心没有变过来，它就会助纣为虐。假如我们真的是属基督的，我们呢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已经真的也从律法中得了自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罗马书第七章来光照我们，也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可以从律法的诅咒中解脱出来，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新主人。愿你使我们靠主得胜。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